好，我们继续把最后一段我们把它看完吧。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三节，比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讲到说，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但是有前面还是有条件。很多人读圣经就是把后面那一段话讲，哎，我们要跟神求，所求的就无不得着，但是条件是必须是什么呢？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小时候知不知道神的旨意？小时候不知道啊。你叫一个婴孩，你知道爸爸妈妈希望你做什么？不知道。可是我们长大了之后知不知道？知道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成长啊，才能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啊那边讲说，我们原来不晓得如怎样祷告，但是谁帮助我们？
圣灵
哈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所以圣灵替我们祈求，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有没有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也在父神的右边哈。如果你看到第八章，继续看第八章的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你看，圣灵替我们祈求，耶稣也替我们祈求。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那耶稣是按着谁的旨意祈求？好，也是按着父的旨意了，不要按照着我的意思呢，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可以跟神求啊。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可是我们祷告了求还是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求啊。我们求，我们说神啊，你好大，对，你好大啊，你的一分钱你特别给我一分钱，你一分钱看我看起来像100万，对，神啊，我只要跟你要一分钱好不好？神啊，给我好不好？一分钱就是我的100万。那神有没有答应？神会不会答应？我要100万。神说好，那你等一秒钟。神的一秒钟是我们多久？神，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圣经上有几个祷告的例子啊，大家知道哈拿他是为什么事情祷告？他没有孩子啊，他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啊，一个是叫做聘尼的，好，一个叫做哈拿。那他丈夫是爱着这个哈拿，所以对他很好，可是他另外一个妻子有些孩子，可是他没有孩子。那她丈夫所爱的是这个哈拿，所以她都给她很好很好的优待，好，就像他们去献祭给神的时候，她就拿双份的给他。那她一直想要孩子，她丈夫说：“你不必求了，我对你那么好，有我还不比几个孩子还好呢？啊，十个儿子还好吗？”可是哈拿怎么样？还是想要孩子？为什么想要有孩子？因为她另外一个妻子老是做她的对头，啊，你看你没有孩子。我有孩子就欺负他哈，跟他写。那哈拿有没有向神祷告要孩子？就向神祷告。你想想看，哈拿开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祷告？他可能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个孩子。”为什么要给孩子？你看我那个对头天天来这边来刺激我，我都没有孩子。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就不会受这个气，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委屈，我们会跟神这个祷告吗？神啊，你看我受了那么多委屈啊，拜托帮帮忙，听我的祷告，让我不要受这个委屈了。神有没有听这个祷告？神没有听这个祷告啊，继续受气，继续受委屈。 后来想想看，哎呀，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谁？想到丈夫好，你看丈夫这么爱我，对不对？如果丈夫这么爱我，如果我给他生个孩子，他一定会很高兴。他跟你想说，好神啊，求你给我个孩子，不是为我自己，为了丈夫。你看丈夫对我那么好，如果给他一个孩子的话，该有多好的。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到后来呢，他祷告，再换一个祷告，说，哎呀，神啊，不管怎么样，拜托拜托，给我一个孩子就好。我如果有这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你，然后我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听那个祷告，神听了祷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开始，我们是要祷告，可是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可能是用我们的想法去祷告，但是没有关系哈，你就继续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圣灵会不会帮助我们？会哈，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可能会调整啊，可能我们原来的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一些事情上面，可能定睛在我的问题上。神啊，求你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你再祷告下去，再祷告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的定睛就不再是我的问题。哎，可能看到，哎，为着教会，为着教会复兴来祷告，为着说什么？可是神真的要的哈，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哈拿啊，神要借着这个哈拿要生出一个撒母耳。但这个撒母耳以后他这个人是要成为一个先知啊，他的祷告，他所讲的事情哈，在神他的话啊，在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愁苦的妇人哈，这个妇人必须要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的哈，能够把他的心情听到在神面前，而且是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神。哈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器皿啊，所以神就让哈拿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到后来哈，他里面是很愁苦，可是他把这个愁苦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在撒母耳记上啊，你看这句话，本来哈拿哈，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带他去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所那时候在示罗，那时候人们其实都已经远离耶和华，所以示罗那边啊，空空荡荡的，平常过了节的时候应该是很多人去嘛，对，可是发现在那边哈，哎，根本没有一些人去哈，只有她丈夫啊，这个很近前的丈夫带着她去，那边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日子嘛，是上去过节，而且带着献礼物来去献祭给神哈，可是因为她受到刺激啊，她那个对头不断的来这样子刺激她的时候，以致哈，我们看这第七节。好，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拿双份给哈拿，聘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啊。到一个地步，你想不想吃饭，吃不下饭啊，表示他的心情怎么样？坏透了啊，坏透了，不是说要禁食祷告啊，像各位一样，而是哇，真的吃不下饭，哎呀，真的不吃啊。那在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吃。然后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门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有时候神让我们去祷告或干嘛，我们心情有一个激动，有一个压力，或者是我们里面非常苦闷，这是好的哈，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苦这个激动会不会把它化解呢？我们看哈拿婷婷，就是她那个后来那个苦都被化解了。我们看这个，哈拿心里就痛，就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神要听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我要有一个孩子，求你给我一个孩子，但是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你，啊，是他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啊。然后呢，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你不该喝酒的。”哇，在那边冤枉他，对不对？冤枉他。但是哈拿回答说：“哦，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所以有些苦临到我们身上是好的，因为在我们身上当中，神要结出一个果子出来，结出一个撒母耳的果子啊！只要我们愿意带到神的面前啊，你看这果子就出来了。他说：“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哈，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把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啊，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我们不晓得说哈拿祷告多久，可能一年两年，说不定十年。你看到最后，好，当时那个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祈求的。这个以利也是老糊涂的哈，但只是说好，我祝福你哈，这样的愿耶和华允准你祈求的。他就随便这么讲一讲，哎，哈拿就说愿被你在你面前蒙恩，怎么样，信心就进来了。哇，你看祭司替我祷告说愿耶和华应允我的所求的，哎，他就有信心了，信心进来了，怎么样，他就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好，你看到，所以我们不管碰到什么环境，我们的心理压力多大的时候，但是只要一件事，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这个东西会被拿走，会化解，而且你看到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我们祷告能够向着神所要的，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你看他就会成就这个事情。果然这个事情成就以后啊，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啊，那断奶了，按着他所说的就把孩子啊献给耶和华，然后终身在那边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撒母耳。那接下来你看到第二章哈拿的祷告，那后来的祷告我们看就是不一样哈。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好，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开始哈，就是颂赞神，赞美神啊，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再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连人也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点点啊，你看到他体会到一件事情，认识到这位神啊，凡是你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奇妙救恩，给我们恩典的，我们就会对神认识的更加的清楚。他发现哇，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个人可不可以生孩子也是一样，都在神的手中。第六节那边讲，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采取贫乏人，从灰尘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啊，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天里面，后来这个撒母耳就成为哈、啊、这个神所使用的、啊、一个先知，那行在这个受膏者的这个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啊，神他要我们祷告，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祷告来改变一个时代一个环境。神就是借着哈拿的祷告先得着了一个撒母耳，然后借着撒母耳就改变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要祷告，但是不要是按着我们的意思啊。当然如果我们借着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神会更多的向我们来开启，可以认识他的旨意啊，可以明白说哦，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不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啊，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说我们要祷告的，要为人代求，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在上祷告。如果有人犯罪，我们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他犯的什么罪？如果他犯的至于死的罪，要为他祷告。约翰说：“我不说要为这个词祷告哈，是他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因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哈，耶稣有没有为彼得祷告？”啊，彼得他要跌倒之前，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哈，他说，彼得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可是耶稣有没有为犹大祷告？耶稣没有为犹大祷告，耶稣没有为犹大祷告，他知道犹大的结局是灭亡啊，所以这个是很奇怪。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啊。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是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们不要为他祷告，除非神给你开启，让你看得很清楚的话，不然 我们都只能说哇，神啊，这是你的奥秘。我们该祷告的还是祷告，然后愿神的旨意成全，这样就没有问题了。那撒母耳也是一样，撒母耳是个先知，他知道有些人的结局是怎么样，比如说像扫罗。以前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他提到一件事情啊，撒母耳记上那边提到说，你们求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得罪神了啊，得罪神。那现在那没关系啊，我把这个王啊介绍给你们啊，这个扫罗后来就做王了啊。那这个至于我现在离开你们了哈，我现在已经不再做事师，不再领导你们哈，有王来领导你们哈。那我们直接看到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然后呢，以致得罪耶和华啊，以致得罪耶和华啊，这个明明知道会得罪耶和华，他还做，会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等一下再思想这个问题。但后来他有没有为扫罗祷告？他扫罗后来犯罪了哈，他离开神的时候，好，那撒母耳就为扫罗悲伤哈。我们看第十五章，十五章扫罗后来没有遵行神给他讲的话啊，给他讲的话，然后我得罪了神。然后撒母耳就责备他，第三十四节，撒母耳回到拉马，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里去。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第十六章，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不必再管他了，你不必再为他悲伤了，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神后来又再一次的那个去带他。我们看到保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好像是很，因为扫罗对于撒母耳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是神所立的王啊，第一个王是他所高的，结果竟然他犯罪跌倒了，所以他对扫罗是非常的有负担的。可是神的心意说是这个人他已经是我任凭他了，我不要管他了，所以你也不要理他。我们也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像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使徒，对，他是谁的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使徒，他传福音给犹太人怎么样？顺不顺利？不顺利哈。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外邦人都相信了，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有些可能相信，有些哇困惑，有些哇就不信，硬着心就怎么样，耸动众人拿石头来丢他。可是对保罗来讲，他对犹太人有没有负担？有负担。所以他每次去传福音一定先到哪里？一定先到犹太会堂，然后再去外邦人那里去。一去犹太会堂之后呢，犹太人就毁谤这个道，然后保罗就说哦，他就离开了啊，或者是跺下草上尘土，或者是挥挥那个衣服上的尘土，他就走。可是犹太人怎么样？就继续来逼迫保罗，保罗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到什么地方去逼迫啊。所以变得是扫罗最初在外邦人所做的工作逼迫最强的其实都是犹太人，外邦人其实没有怎么逼迫保罗啊，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在逼迫。可是保罗想，我传福音就是要传给这些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可是神跟他讲说，我就是差遣你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很顺利，一传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想杀他啊。有一次其实哈，他刚开始到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边提到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神的旨意是不是要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神的旨意好像不是要他传福音给犹太人，因为已经讲清楚了，我猜你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啊，第九章讲到说，保罗信主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神向保罗显现，扫罗显现的时候啊，就扫罗什么都看不到啊，他就后来被带到一个地方去了啊。然后那边有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哈。然后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等等的。”然后你看到他开始传福音了啊，他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传福音。 他出一个地方，第二十节，扫罗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大家看圣经上提到会堂啊，应该是在要加另外一个字叫犹太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啊。他到犹太会堂去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啊。那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你看他传福音给他们，竟然是他们要却要杀他们。后来他那边待不住，他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二十六节讲他到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哇，门徒都怕他哈。然后后来巴拿巴来引他到去见使徒哈。然后后来可以了哈，他弟兄姊妹都接纳他了。他就二十九节奉主名放胆传主的道，并以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传福音他们有没有接受？没有，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哈。哇，这个传福音哈，保罗到耶路撒冷传福音很危险啊，每一个人都要杀他，所以弟兄们想太危险了，知道了就送他到该撒利亚，打发他到大树，大树就是他生长的地方啊，在叙利亚那边。保罗扫罗走了之后，福音是不是传不开来了？福音有没有受亏损？没有受亏损啊。第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族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保罗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对，很显然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不是扫罗，不是保罗的职分啊。可是保罗却一直很有负担，一直到他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都是先是传给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可是犹太人到处都想杀他，一直到他后来第三次宣教完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哇，他们也都想法子在路上杀他，啊，一直到后来。这个他在耶路撒冷真的是被那些犹太人啊，被害了，他就被捆绑起来了，是被外邦人给抓起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写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九章啊，保罗写罗马书是他在结束第三次的宣教啊，他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去耶路撒冷是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那边都是犹太人呢，他明知道说那里都是犹太人。他去那边一定有危险，圣灵也跟他讲了，圣灵跟他讲说必有捆锁啊，跟患难在那边等着他。然后路上有没有人知道说保罗去会被捆绑？那些弟兄们也都知道。我们先看那段经文好了哈，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是保罗已经结束第三次的宣教，他有一个负担要到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他去耶路撒冷是带着一大笔钱啊，带着捐项。为什么带着捐项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受苦啊，他们很穷乏，他们需要帮补。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求他所建立的，不管是加拉太教会、马其顿教会、雅盖亚教会，还有以弗所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外邦的教会都要拿捐项出来，干嘛？把这个捐项带到耶路撒冷去，来表达外邦教会对犹太教会的一个爱心哈。所以保罗后来我们看到在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这边提到他的情况啊，情况说他过去为人如何，第十八节啊，他跟那些教会的长老们讲啊，然后第十九节，不是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啊，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已经知道了，圣灵已经跟他启示了，你去那边的人不会领受啊，你去那边只有捆锁跟患难在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哈，成就我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明明圣灵叫他说你去那边有捆锁患难，明明说犹太人不会领受你的道，保罗还去。保罗是凭着谁的热心？自己的热心，还是他在顺服神？他顺服神，是神有没有叫他去？可是好像又不是，对不对？啊，神没有叫他去，但是神他要去， 啊，神有没有跟他说去还是不去，可以还是不可以？神只跟他讲，你去那边，那里的人不领，不会接受你；你去那边，那里的人会逼迫你，会有捆锁、患难等着你。然后他保罗在路上经过这个路上，他经过一些弟兄的家，我们直接看到21章哈。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到哥斯，一直到哪里哈？然后第3节，好，那就在推罗上岸，在那里卸货。第4节，找着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已经到了这个犹太地那个附近哈。看到弟兄，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啊，他们为什么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圣灵感动他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常讲说圣灵感动啊，圣灵感动可能圣灵向他们指证一件事情，说扫罗这趟去会有捆锁患难等着他啊。当我们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弟兄如果得到启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要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耶路撒冷。但神的意思是要他去还是不要他去？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到底要他去，他要去还是不要他去。保罗也没有说是神叫他去，只是说我心甚迫切，我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圣灵跟我讲说那边有患难捆锁等着我，但是我不管了，我不以性命为念。他这里并没有说神叫他回去的，好，他只说我有一个负担，我好想去看那些犹太的弟兄哈。然后之后呢，后来他们就行进的水路哈，第7节，就到了多利买哈，在那边遇见弟兄，碰到了腓力哈，腓力跟他。那边是7个执事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所以他们也是先知，他们也知道保罗去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哈。在那里甚至还看到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第10节哈，那个雅加布大家知道雅加布吗？哈，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在当时啊就预言当时天下会有饥荒的。然后雅加布从犹太下来，第11节，到我们这里来，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了。”所以雅加布是预言，他讲的预言很多都很准啊。那现在也讲到说保罗他要被捆绑啊，被捆绑到外邦人那里去。可是你看，有很多人在那边去提醒保罗，可是保罗怎么样？听不听劝？他们都不听劝啊！你看第12节，接下来我们和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啊，不要上耶路撒冷啊！你上耶路撒冷，你完蛋了啊！犹太人都是要你的命啊！这么多人要害你，你为什么还上去？那边都是犹太人呢、啊？第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好，保罗就是一心就是说我愿意。他为什么要去呢？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就提到他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原则，第14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啊，变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恩赐，预言的恩赐，我们知道会发生一些事情，圣灵启示感动我们。但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指引。像其他人，他们很热心嘛。保罗既然要被捆绑呢，就是你就不要去嘛，你就不会被捆绑，就没事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不是神的意思？但是保罗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说这个好像让他不得不回去，如果不回去的话，他心里面好像就没有办法得到平息。这个就是他写在罗马书的第9章他的心境。保罗写罗马书就是他在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写的啊。第9章哈，第1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啊！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啊，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里应许都是他们的。”啊，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们在万有，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尊的神，阿们啊！这个就是他一直对于犹太人有非常深的负担，啊，他说就是我怎么样，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啊！我们传福音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啊？表示说很奇怪，就是神做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啊。 像有时候神差遣我们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可是跟我们讲说这里的人不会听你的，我们要不去，我就不要去了。既然神已经告诉我说这里的人不要听，那我就不去了，对不对？不对啊，你还是要去。像以赛亚一样，你去跟这百姓说，可是这个百姓却听不听。他跟以西结讲，他跟以西结讲说，我猜你去的不是去那些言语面目就是听不懂你话的人，如果我猜你去他们那边，他们会不会听你的？他们会听你的。可是我猜遣你去的不是那个言语难懂哦的地方，是猜遣你到以色列家。可是你去以色列家，以色列听不听你的？不听你的。那我们会想说，既然不听，我为什么要去呢？没有果效。神其实要求我们的并不是有没有果效啊，我们会有人的打算，算得去打，有果效我就去，没果效我就不去啊。但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顺服，忠心哈，顺服。所以不管怎么样，得死不得死，我要传福音。不管是怎么样哈，我只是忠于神给我的托付。至于说这个结果怎么样，那是神的事情啊。因为如果这个人信了，或者说哇，有复兴来了，这也不是我做的，这也都是神做的啊。你知道约拿啊？大家知道约拿的故事吗？约拿，神叫他传警告谁？警告尼尼微人，对不对？尼尼微是亚述啊，亚述帝国是以色列的人敌人啊。你要去告诉跟他们讲说，神要毁灭他们，要通知他们。哦，这个事情好不好？好，消息太好了。最好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悔改，神就把他们灭绝。我们的仇敌被灭绝，不是很好吗？可是神就说，你要去跟他们讲这个事情。他就不要去讲，最好他们都不知道。他就神说往东，他就往南，他就往西啊。结果神就惩罚他，管教他，教训他，叫他被吞到肚子里去，鱼肚子里去。结果呢，他就悔改，悔改之后呢，神就让这个大鱼把他吐出来，他就去了。他去了尼尼微之后，这个尼尼微很大城呐、啊，要走三天的路。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心不甘情不愿，对。最好我讲的你们不要听最好，他就说再过40天，神必要请布这个城。讲完了，走了，这场你们没有听到。结果呢，尼尼微人是一听到什么？悔改啊，从最大到最小的哈，他们都禁食祷告啊，连那个牛牲畜也禁食哈，还有匹马驴啊，这个他只讲那么一句话。他心里很不愿意，结果呢，他们却相信，他们却悔改了。所以约拿很生气，神啊，你为什么要做？我就知道哦，你一定会后悔。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你就是会后悔啊，你就不说原来要灭绝他们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到传福音是这样子，有时候不是我们要做，约拿很不想传福音给他们，对，可是神叫他去。而且神知道说你一去的话啊，他们都会听。约拿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为什么刚开始不愿意，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啊，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去做的只是我们顺服，神要我们去哪里啊，我们就去。那保罗这边讲到说，为我骨肉之亲，为我弟兄啊，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明明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很偏偏的，神就把爱犹太人的心放在保罗的心里面，啊，很苦，对不对？啊，神没有叫他去，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都逼迫他，啊，彼得传福音就很有果效，他一传福音好像就很多的逼迫。他讲说，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们看到这样子吗？他把这个事工传福音看得比基督还重吗？是不是这样子？与基督隔离，我们要不要与基督隔离？啊，我们都不要与基督，可是为什么保罗想要与基督隔离呢？你们看这个，觉得说保罗有没有搞错啊？啊，没有搞错。他用一种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啊，其实这个。东西哈，我开始看也是看不明白，怎么可能？我们应该是爱主最先嘛，对不对？我们的事工算什么？对，事工能够跟我们的主相比吗？怎么保罗会说出这些话呢？对他那么属灵， 他是一个大使徒，但是其实神在这里怎么样跟保罗启示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这个样子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怎么样担当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咒诅。从这里就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心。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着谁？为着我们，我们是他的骨肉之亲，对不对？对，他为着我们愿意被咒诅，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为着我们怎么样跟父神怎么隔绝，对，他愿不愿意跟父神隔绝？他其实并不愿意，对，他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与父神隔绝。可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不愿意为与父神隔绝？他也愿意。所以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其实被咒诅与基督与神隔绝，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到的。好，所以当我们如果对一个灵魂有更深的爱、更深的负担的时候，神就让他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保罗说这个其实没有错啊，只是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情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到，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啊。所以对保罗来讲的话哈，我对这个犹太人有那么深的负担，可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都不接受福音？后来神也让他看到啊，犹太人他们的心刚硬。心里刚硬，一直不肯接受这个福音。可是保罗写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如果你注意到啊，后来神给他一个启示，保罗，你既然这么爱犹太人，我就告诉你一个奥秘的事情，你不要担心犹太人。犹太人现在这段期间他们心里刚硬，他不接受我啊，这是我定的旨意。可是有一天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会全家得救。所以保罗哇得到这个启示就把它写下来啊，你看到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啊，如果你们看从九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在讲到犹太人啊，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外邦人啊。第二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啊，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就是等到福音的时代满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啊，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于是以色列怎么样，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神向他启示这个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去寻求他啊，来去祷告，来干嘛啊，我们的一些负担，他就会向我们开启他的心意啊。所以保罗得到这个启示就把它写下来啊，知道说哇，在末世之前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末世之前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那外邦人的数目要满了。所以对保罗来讲是，他为什么要拼命传福音？多传一点，赶快传福音怎么样？让外邦人多信，这个数目赶快填满，早一点填满啊。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心啊，其实保罗的心就是基督的心。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去寻求啊，来去体贴他的，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约翰一书。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若按着他的旨意求的话，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无不得着。然后人若看见弟兄有犯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啊。所以保罗拼命着为他们祈求，因为知道说他们现在只是心里刚硬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心总是会回转归向神啊。那这边讲到说有一种叫不至于死的罪啊，你知道罪啊，我们前面讲到罪有三种啊，叫做罪、罪孽、过犯、罪恶。那罪的形态也有另外几种，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的第十九篇，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啊。神给我们律法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光照我们啊，我们知道说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对的。诗篇十九篇很有意思啊，它是在述说神创造的一些奥秘哈，还有讲到神话语的奥秘，所以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讲到神的创造， 到第七节哈，第一到第六节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七到第十四节是讲到神的律法。神借着创造来启示他自己，神也借着律法，第二个是神借着圣经律法来启示他自己。这边提到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真讲到神的话，哇，有这么多的好处哈！我们是愚顽的，我们是悖逆的哈，我们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可以借着他的话语哈，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苏醒啊，得着智慧，得着喜乐啊，等等的。然后神的话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啊，最更重要的是，这个是什么？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神的话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哈，我们只要遵行他的话就好了，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如果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啊，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福。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那个罪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然后第二个是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看到有四种啊，第一种叫做错失啊，第二个是隐而未现的过错，第三个就是任意妄为啊，明知故犯的那种，最后一个叫做大罪啊。大罪我们可以讲说必至于死的罪，我们可以把它讲大罪，就是说神已经定义要审判啊，神定义要审判，你再求也没有用的啊。是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措施哪些是措施呢？措施比如说，哎，我今天走路不小心我踩到你的脚，这个是有没有犯罪？有犯罪，踩到你的脚，你的脚哦受伤了呀啊，这是犯，这就是措施啊。谁能够这个措施我是无心的嘛啊，可是我却伤害到你了。啊，或者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并不是有心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过失而使对方受到伤害，这个也是一种罪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什么叫隐而未现呢？就是在我里面的哈，有时候我不知道，也有时候我知道，只是我还没有做出来的那种。好，比如说我一个贪念在那里面哈，然后想说，哎呀，我去把这个桃子吃，把你吃掉了，别人的桃子我把它吃掉好了，只是在那边想，可是还没有显现出来，隐而未现啊，这个东西还没有做出来的啊，可是在神的眼中也算是一个罪啊，因为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在发展下去，你会发现你就会去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明明知道这是不该做的，但是你却去做啊，就是故意犯罪啊，那种任意妄为的罪，就是在这样。如果我们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罪就会渐渐辖制我，辖制我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我犯了大罪，已经不能回头了，一直任意妄为下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罪有不同的一个层面。所以但是这边就讲到说，我对这个罪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需要你的保守。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是那么无知的，哎，但是你给我这个神的话，你可以来引导我。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如果我有这个的话，求你来赦免我，一直带到神的面前这样子啊，来洁净，然后一直求神说，求你拦阻无人啊，不要让我遇见试探啊，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向神的态度，就是说我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试探，但是求主你来保守我啊。然后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便完全我可以不会自犯到那种不能回头的罪啊，因为人一定会犯罪，难免的啊。但是犯罪之后愿意一直带到神的面前的话，那就不一样啊，这个罪不会辖制我，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着赦免。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那个你看那个罪有这不同的层面啊，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啊。但是如果是有至于死的罪，我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因为这已经是神已经定义要审判啊。然后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接下来第十八节讲，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啊。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从神生的？是哈、啊。可是我们碰到这句话就是很奇怪，必不犯罪。我从神生的，可是我怎么老是又犯罪呢？啊，还是会哈、啊。他讲的从神生的啊，就是说神的生命、神的灵啊、神的儿子的性情就在我们里面。神会保守我们啊，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安不安全？就很安全。恶者会不会来害我们？不会害我们哈，也不会来试探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在神里面就很危险，因为全世界都不在恶者的手下，你出你入，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试探，不管从情欲来的、从世界来的各方面啊，都会来影响我们。我们只有一个方式能够胜过这个时代，就是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最后讲，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神将智慧，什么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智慧，讲到智慧是什么样？你看你这个人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去买股票，怎么买的？一买就涨了，对吧？我们讲到这个智慧是说，好像很厉害哈、啊，算得很准啊。我们讲的智慧是什么？我们没有错哈、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做的选择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可不可以买股票吗？很多东西是，如果说不可以买股票，或者说可以，那这个就变成律法。我们新约我们所信的并不是说是这个按着律法，我不再守这个律法，我们律法在我们里面。如果你里面觉得说买股票不好，你就不要买，因为让圣灵来引导你。所以你看到有人买股票，你不能去定他的罪啊。你不是说哎，你买了股票你就是不爱主，你就爱世界，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啊，因为不然的话这变成一个律法啊。最主要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带领都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哈，你们喝不喝汽水？你们叫汽水吗？可乐嘛，啊，可口可乐，你们喜欢喝可口可乐？好香哦，可口可乐哈。哎，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哦，她一直喝可口可乐，喝到后来上瘾了。上瘾到后来呢，这个神就对付她，你这个人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身体是生你的病了，你喝个可乐伤害你身体，不可以喝。哇，他很挣扎，这么爱喝，我没有可口可乐我就没办法生活，很挣扎，真的好主啊，我想我戒掉。戒掉了之后呢，然后有一天他在教会，哎，你怎么喝可口可乐？你犯罪了，对不对？对啊，因为神对每个人待遇不一样。对有一些人来讲，你喝可乐你被那个东西捆绑，他喝可乐不喝不喝随便。所以你看到他是自由，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是自由的啊。每个人神要对付的都不一样，你只要没有在凡事都可行着，对不对？但不都有益处。最重要，如果你没有在这当中被捆绑的话，你就可以做。但是如果你被捆绑，或者是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如果你再做下去啊，你会被这东西辖制，你就尽量不要去做。像买股票或者是赌博或者是什么，圣经上也没有讲到底可不可以做，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你会被那个缠住，你就少去碰那个属于世俗的东西，那是属于罪恶的，里面有夹杂贪心，夹杂很多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去碰。但是如果也有人有多余的钱，他要投资嘛，他投资买了房子之后，最后哎，公司有的人上班，公司会给他股票，那股票，那他有了股票有没有犯罪？也不是因为而犯罪，他也没有去炒股票，每天听那个啊、哦、有没有涨有没有跌，他就摆着不管他。过了三五年之后，哦，才发现该买，他就该出，这不影响他。所以讲到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如果可以不可以的话，就变成一个律法啊。然后呢，变得就是因为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在中国跟在美国的情形又不一样，在跟南美洲情形不一样。我们这边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
圣经说不可以。
圣经有说不能喝吗？
酗酒
不要醉酒，但是你喝了没有醉？
他为了说他这饮料都不可以喝。
哪里有说？哪里
有
说？
有解释。
哪里有解释？看你怎么解释。
这是用他的解释。
耶稣有没有喝酒？耶稣有没有喝酒？耶稣有没有？
耶稣没有喝，他去参加宴席，他们讲他喝酒。
有，他有喝酒啊。因为法利赛人说耶稣你是贪食好酒的人。 因为他跟那些人吃饭啊，所以你看圣经要把它看清楚啊，不然的话很多圣经东西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拿一句话来去定人家的罪。喝酒这个东西不是罪，题目他有没有喝酒？
因为他胃不好，
他胃不好啊，所以胃不好的人才喝酒嘛，也不是啊。所以在，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啊，有些地方是很严格，当然是这地方是不喝酒，因为酒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可是，在有些地方，酒是一个饮料，你知道，酒是饮料啊，就像我们喝茶，对，可不可以喝茶？所以你没想，会不会茶是一个饮料？酒也是一个饮料，就是日常必须的，他喝吃饭就加一点酒，喝两杯就好了。他没有喝，每天就醉啊。你可以喝，但是不要醉啊，不要醉酒，你不要被酒控制啊。这个东西，因为酒也是神所造的。耶稣去迦拿的婚宴，他们喝的是什么？
酒
啊，酒嘛，你把好酒留到如今了嘛。所以我不晓得有人说耶稣不喝酒，这是根据什么哈？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但是你不要醉酒的是对的，醉酒荒宴等类的那些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因为你被那个东西瑕疵。
耶稣不喝酒，耶稣喝来了就要不是醉，他能叫酒量
好的，酒量好的，千杯不醉，那不重要的，这不重要。所以就像喝可乐，我举喝可乐的例子，有人因为喝可乐被捆绑。之后呢，当他脱离捆绑之后，就说每一个人喝可乐都是犯罪，那他控告嘛，这是变成是控告。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记得啊，基督徒是自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信靠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有些事情该做不该做啊，会引导我们。而且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不是说神常常绑住我们啊。我们常常有些碰到一些属灵人，我们也很受不了他。哇，他说牧师。我今天啊，30次顺服神了。我说什么事情三十次顺服神？他说电话是铃响了，祷告，神啊要不要接？神感动我接，哎，顺服一次。哎，今天去什么地方啊？哎，感觉好像神啊，我是不是要去哪一次？又顺服一次。我今天30次顺服神，这个太属灵了吧？太属灵，有点太奇怪。你想想看，你们如果结了婚之后，如果你的太太打电话给你说，哎。老公啊，我今天可不可以烧菜啊？可以啊。哦，去烧菜。哎，我烧菜要先炒蛋还是先炒菜？先炒菜啊。又再打电话来说，油放多少？放多少？盐放多少？你做先生的，你会怎么样？
抓狂。
你会抓狂，受不了。你知道做太太你要提供。先生烧一段饭，这样就够了嘛？你知道他想喜欢吃的是什么，这样就够了。我们同样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小孩子不懂事，当然神会一步一步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长大了之后呢，神怎么样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有些事情叫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刚开始保罗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去那个安提亚教会，是圣灵差他去，因为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差他去。可是第二次，当他跟巴拿巴讲说，哎。我们再去以前，就是我们去过的教会探望他们，好不好？有没有讲圣灵带他们去，叫他们去？没有，他这样去做对不对？圣灵没有说不对啊，他就去做啊。然后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之后，想说，哎，我想到亚细亚那边去传福音，对不对？他就去，我要去，哎，圣灵怎么样？不许他去呢？圣灵没有叫他去其他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往北，到了要到比推尼去，结果呢，哎，耶稣的人又不准。哦，那既然不能往东，不能往南往北，剩下一条路是往西嘛？那么简单，我从东边来嘛，只有一条路。哎，这去哎，也没有什么拦阻，也没有什么声音。到了特罗亚，结果在特罗亚就看到夜间的异象，有马其顿人跟他讲，对，哦，就以为是圣灵要他们去，是不是圣灵引导他去？是哈、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被神带领，就是这样的方式带领。因为神要他去特洛亚有他的用意，因为特洛亚在特洛亚那里他遇见了路加，使徒行传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就用他们了，而就用我们，所以开始路加加入他们这个行列，而且神要他去腓立比，就是把福音带到那里去，把福音带到欧洲那里去，不是带到亚细亚，不是带到比推尼，不是往北往南，而是先到那里去。所以有时候因为保罗他属灵生命成熟了， 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说你就做按着你所认为对的事情去做。所以他就按照这种状况，我要传福音嘛，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去。那去了之后，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神要你去的话，神会让你走。所以有一句经文讲到说，哈，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怎么样却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环境，一个条件，就是哎，你要向左向右也可以啊，对。之后呢，如果神的意思是要你向右，你现在往向左的时候，神就觉得哦，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跟神保持你，之后他就会换一个方向。保罗的情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并没有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一步一步在引导他，他很自由，因为他知道就像传福音，对，他现在保罗并不是去别地方游吃喝玩乐干嘛，他就是要有个心智要去传福音，你就对你错，你就做到后来，神就会一步一步来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你带孩子一样哈，你带孩子玩的时候，你会看着他，你会跟他讲说你坐在这里，然后之后你跟他讲说你下来，然后你爬，你滚，你怎么，你不会嘛哈，你说你在这边要做什么，你要爬，你要滚，你都可以，但是不要跑到那门口。你跑到门口的时候，我就提到他一下，他就知道有个范围是一个自由的，让我们很自由去做。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啊，然后不要被那个恶所捆绑。但是这个自由是怎么样？是要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大自由。所以讲到股票这个东西，可能也许很多负面，因为最近有很多人炒股票，所以能不碰是不碰最好。但是不要因着有弟兄姊妹，哎，他买了股票不干嘛，你就去说这是不对。如果他是在那边炒股，那是当然是不对，你可以指责他。但是他只是一个投资，就像你钱放在银行或者是做一些生意，情形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律法，那个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律法的东西，就像喝酒情况是一样的啊。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恶者就充满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我们过去也是被他所影响，可是呢，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被这个东西捆绑，而且你能够胜过他。然后第二十节讲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啊，这个智慧就是要我们选择他，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呢？你每一次都是选择神哈，那就是对了啊。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啊，真实就是那位真理啊。我们也在那真理的里面啊，只有他是真理啊。那这个恶者是虚谎，他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啊！耶稣他就是真神，他也是永生。应该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对不对？后面冒出一句话，好奇怪啊！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会觉得这句话跟整卷约翰一书有点不搭调啊，有点脱节了哈、啊？怎么冒出这一句话出来呢？前面都讲到哇，这在出基督里神的爱啊，前面有没有提到什么偶像？有没有干嘛？怎么忽然冒出一个远避偶像？而且信主已经教会已经成立了多久了？70-80年了啊，60-70年了，偶像早就没有了。为什么这里冒出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好好想一想啊，什么叫偶像？如果你给偶像下一个定义的话，你会说什么是偶像？在你心目当中放不下的，看告过神的东西，还有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最爱的，啊，有很多定义。我有个定义哈，很简单哈，偶像是什么呢？取代了神，取代了耶稣，对，耶稣是我们最爱的嘛，耶稣是最高的哈。但是你什么东西取代了神，那就是偶像。很多东西会取代耶稣啊，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啊，耶稣来他们不认识。律法好不好？律法很好啊，律法取代了耶稣。你也可以把律法当作是一个偶像，对不对？律法， 你所爱的东西，你的孩子取代了耶稣，这个也是一个偶像。反正所有取代了耶稣的东西就是偶像。约翰就是要我们住在基督里，对，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好像在做一些好事，可是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变成我们最爱的东西，我们最在乎的东西在这里。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不是吗？读以弗所书，好，我们就翻到后面来看。不是以弗，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二章，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服事的人来讲啊，这是一个提醒啊。第二章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以弗所教会是亚细亚啊，最好的一个教会。第二节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从前面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行为上哇很好，劳碌啊，为主劳苦，忍耐啊，这个修养也很好，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看很圣洁啊。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使徒却不是使徒，而且哇很有启示，很有亮光啊，这个真理也很清楚。让神的儿子以他生 圣灵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住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主啊，你也借着圣灵让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给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的教会要为你发光，你的教会要为你做盐。主啊，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你说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当你来的时候全地都要成为你的国。主啊，求你现在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兴起你的王权。主啊，让我们能够尊你为王，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主啊，求你先把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叫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遵守你的诫命。主啊，当我们遵守你的命令就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也要设立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主啊，教会需要你。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但是我们有了你我们凡事都能。把那加力量给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啊，你的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主啊，你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传扬你福音的教会，教会是要一个见证你生命的教会。主啊，求你先来责找我们，特别把我们的传道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在侍奉你，主啊，他们在侍奉你的教会，主啊，他们在侍奉你的百姓，他们在牧养你的羊群。主啊，求你就先来跟他们呼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让他们回应说，主，我爱你，就说你可以来牧养我的羊，可以来喂养我的小羊，可以来喂养我的羊。主啊，你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与你一同得分，你如何我们也要如何。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的恩召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做。主啊，让我们的眼目不偏离你，然后就定睛仰望在你身上。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亲自在约翰一书亲自在是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也能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我们就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就是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教会不止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主啊，也要传扬在上海周围的地区，甚至我们全国各地。谢谢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从你天上来的爱，可以得着更新，然后我们继续来奔跑天路。谢谢你，我们知道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愿你恩典与我们每个人。
谢谢。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和引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今时知道。